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7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师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又一起中共体制造成的惨剧、打着法律幌子的迫害、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德国法轮功学员10月3日4日在世界名城慕尼黑举办了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集会和游行，并邀请欧洲天国乐团前来表演。时逢德国东西两德统一日，又遇上著名的慕尼黑10月啤酒节，内城挤满了游客和市民。人们震惊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罪行，签名声援法轮功。集会在闹市区慕尼黑王宫与国家歌剧院前的马克思约瑟夫广场和马林广场两地分别举行，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科西娜女士过去生活在东德，对共产主义用暴力和谎言迫害人性的行径不陌生，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仍令她震惊。她感谢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反人类罪行。他说，今天是德国统一日，柏林墙在1989年倒塌了，我认为在慕尼黑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法轮功真相很好，我祝福法轮功学员。马赛·詹姆森说，当他得知法轮功学员就因为修炼真善人在中国被迫害时，感到很震惊。他说，只是打坐练功就会遇到这么大的灾难，对此我还不是很了解，回去会好好看看资料，发生这样的事让我很伤心。德国国会议员斯特凡·皮尔辛格，德国人权组织为了受威胁的民族协会主席乌尔里希·德留斯，德国国际人权组织慕尼黑分部负责人提拉克先生为本次活动致信支持。皮尔辛格议员说，人都必须作为人享有尊重，肆意滥用器官移植恰恰动摇了此一人之根本，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抗击对器官移植的恶意滥用。作为德国国会议员，我的第一职责是制止本国滥用的发生。一些中国大陆游客也当场表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西格荣·瑟格迈亚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之后，马上签名制止中共迫害。他说，我之前就听说了在中国发生着买卖器官的事情，非常非常可怕。对我来说，这种事根本就不应该发生。我们有责任，无论什么其他的地方发生了糟糕的事情，都不应该只是观望。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是人们或是我能做的最微小的事情了。
10月5日，欧洲法轮功学员举行了穿过瑞士苏黎世市中心的大游行， 并在布克利广场市政府公园集会和演讲，同时还有天国乐团的演奏。通过演讲，法轮功学员介绍了法轮功是什么，以及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同时也呼吁中国人不要再被中共的谎言欺骗，认清真相，找回自己的本性。女记者尼克尔被法轮功学员平和有序的游行队伍以及鲜明醒目的真相信息吸引住了。她表示以前听说过法轮功，支持并赞赏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及传播真相的努力，并说道，这当然是很好的做法，这的确很好，很重要。瑞士国民院议员露丝玛丽·奎德兰蒂女士因故不能参加当天的集会，但是她给法轮功学员发来声援信，她认为法轮功学员的集会能让更多人关注人权。信中说，这次集会也应该被理解为一个警钟，叫醒所有在我们国家也选择沉默的人们。最后，她感谢法轮功学员长年累月无私的付出。苏黎世市议员安德鲁·埃格利先生在他的声援信中表示，为那些仍在奋斗努力保持人性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10月6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著名旅游城市卢塞恩的狮子广场讲真相，主要由欧洲天国乐团定点演奏乐曲《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法轮圣王》《法正乾坤》《颂宝》《欢乐颂》和《法鼓法号震十方》等乐曲。在短短的两个小时中，有多个中国旅游团经过，他们有的接过真相资料，有的还将天国乐团拍照留念，有些人找法轮功学员交谈，了解什么是法轮大法。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举行这样的活动是为了传播大法美好，也是要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10月2日，在著名的维也纳美泉宫广场内外，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又一次来到了皇宫大门外设立法轮功真相点，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发出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呼声。学员帮助多位大陆游客退出了中共协党团队组织。
美国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是全美排名前五名的高等学府。10月1日至5日，哥伦比亚大学法轮大法社团在学校图书馆前举行为期五天的真相海报展，展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罪恶。观看展览的学生了解到迫害的残酷，都感到震惊。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张先生表示，我觉得展览很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一下法轮功到底真相是怎样的，各个角度去看吧，毕竟不能只听信中国政府的一面之词，也要看一看别的国家的看法。据我所知，法轮功现在还没有频繁昭雪，但我觉得这件事情迟早会发生。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天津市法轮功学员郭成儒2017年8月25日被天津市河西区桃园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扣线。2018年7月份家人得知郭成儒已被河西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罚款5000元。他曾经两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多次被非法拘留，累计12年的时间，他是被囚禁在中共的看守所、劳教所、监狱中度过的。
贵阳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陈贤忠2018年9月26日前后被南明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陈贤忠2017年1月8日被贵阳市南明区20多名警察绑架，第二天被送往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非法关押12天。2017年5月24日，警察上门再次将陈夫妇绑架到花果园派出所。陈贤忠被非法关押一年多后，2018年6月11日在南明区法院被非法庭审。
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法轮功学员钱爱芝因为控告江泽民，2015年12月14日从外地回家，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辽阳看守所至今已接近三年。大连市开发区81岁的郝福奎被非法判刑三年，并处罚金5000元。 6月11日，大连开发区法院人员打电话，让郝福奎去一趟，趁机将他绑架。目前，老人被非法关押在辽宁新入监监狱。
新疆乌鲁木齐市法轮功学员张春宪女士2018年9月初被二审维持三年半冤判。张春宪现年48岁，2016年12月31日因挂法轮大法真相横幅，半夜被沙区公安局警察绑架构陷。2018年3月15日第二次开庭，6月中旬一审冤判三年半。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法轮功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纽约哥伦布日大游行10月8日在曼哈顿繁华的第五大道上举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带来很拿手的进行曲《法轮大法好》、凯旋《神圣的歌》，还有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民众纷纷用手机拍录天国乐团的精彩表演。主办方表示，单街头的围观人潮即超过100万。
一年一度的美国旧金山哥伦布日大游行10月7日举行，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受到主办单位和观众的欢迎。当法轮功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向观众介绍说，现在走过来的是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的队伍。天国乐团的成员不仅演奏乐器，而且他们还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法轮大法的原则是真善忍，年复一年，法轮功的队伍都是最优美的队伍之一。我们真的非常感激他们，让我们为他们鼓掌。首次看到法轮功学员队伍的大陆人表示，法轮功的队伍很壮观，有气势，感觉到一种很强大的能量场。
10月8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基奇纳滑铁卢慕尼黑啤酒节感恩节游行，是唯一一个华人团体。民众感谢法轮功学员给这个特别的节日带来欢乐。沿途估计有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15万人观看。加拿大电视台 CTV 现场直播， CTV 网络在全国播放。刘女士刚到加拿大两个月，她抓住跟着游行队伍发放资料的法轮功学员的手说，我是中国人，我为他们感到自豪，我非常的感动，真的太好了，太棒了。她说，我在国内就知道他们都是一群好人，我非常了解，我一直都支持他们。真善人到哪儿说都是好的，他们在中国的处境太惨了。她的眼睛闪着泪光。媒体摄影师 L 一直给天国乐团拍照，他说，这个乐团令人印象深刻。他表示，他知道法轮功在中国的情况。每个人都应该有信仰自由，迫害在哪儿都不应该发生，人们都应该支持他们的反迫害。
10月6日，丹麦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奥尔堡市的健康博览会，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不少参展商也前来咨询有关信息。约库姆什夫妇高兴地说，太好了，谢谢你，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方法，希望自己能够做些运动，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最后他们买了法轮功的书，表示回家好好看，学练法轮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给警察讲清真相，长沙甘介军老人已回家。甘介军女士今年76岁，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8月18日，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警察闯进他家，把甘介军老人和家中女儿、外甥女一并绑架到公安局。甘介军慈悲地向警察讲明真相，三个小时后回家。2018年8月18日上午，望城公安局以有人举报甘介军发真相资料为由，六七人闯进甘介军家，四处翻找，抢走了几十本大法书籍，并强迫老人去望城公安局。因为他的女儿与外甥女当时也在家，也被强行带到公安局。甘介军老人心地善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他的心里反而更坦荡。 因为他内心深深的明白，自己是修炼真善人的，自己做的都是最善的事。发真相资料是告诉人们真相。他内心很平静，没有惧怕。尽管眼前的人来者不善，但他心中明白，他们也是被谎言欺骗的人。佛家讲缘，他心想，我一定善解这份缘分。于是甘介军老太太用慈悲善念告诉警察们法轮大法好的事实，告诉他们参与迫害的危害。经过三个小时，终于让那些警察内心明白了，大法弟子今天做的事完全是为了他们好，是为了救人。三个小时后，甘介军老太太和女儿外甥女顺利回到了家。二十多年来，甘介军女士一直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多次被绑架。2010年曾遭诬判，被劫持至广东省女子监狱。
李飞被劫持28天，遭天津警察抽血六管。现年4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李飞，原籍辽宁锦州，在天津已工作生活多年。2018年9月3日被天津警察绑架，劫持28天后释放。期间李飞被警察大量抽血。2018年9月3号早上，李飞去上班，在小区门口被警察拦截拽上车。在板场路派出所，警察非法提讯审问之前要采他的血和印指纹，李飞不配合。之后警察所有的问话他都一律不作答。警察带李飞去了大港医院体检，要强行给他抽血，李飞不配合，拼尽全力抗争。警察三次想给他抽血都未能得逞，然后他们去给上级打了电话请示，决定给李飞强行抽血。他们把他带到一个房间里，两个警察死死按着他的胳膊，一个便衣按着他的腿，然后医生抽走他五管血，导致他浑身无力。之后他们就把他送到了看守所，看守所拒收并说没有身体检查，于是又去市里的新生医院给他强行透视。三个警察抬着他架在那里透视，并又抽了一管血，最后把李飞送到大港第三看守所。在看守所，李飞拒绝被监规，让他写学习心得时，他写法轮大法好。当检察院来提审的时候，让他在笔录上签字，李飞说，我没有犯法，警察抓我到这里是警察违法，现在警察办案实行终身责任制，我不签字是为了警察着想。在拘押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李飞只是当天被询问一次，未涉及任何实质问题。在这么长时间里，办案人员唯一做的事就是当天用强迫的方式抽他的血，总计抽了六针管。9月29日，李飞的家属决议去板场路派出所，要求无条件放人，并递交了律师写的控告书。接待的警察态度蛮横，告知李飞案已转检察院，家属又到检察院找检察官递交控告书，检察官不收，后又给国保队长刘海红打了电话，他匆匆挂上了电话。30号晚上，警察把李飞接回板场路派出所，要求他在一张写有某教字样的释放证上签字，李飞拒绝签字，警察放弃了。于是30号晚上，李飞堂堂正正回了家。据了解，李飞被绑架当天，另有其他与李飞有关联的法轮功学员同时被绑架或抄家，但唯独原籍辽宁锦州的李飞被不明缘由的非法关押甚至抽血，办案人员随心所欲，无视法律，玩弄权术，意欲何在？
广东茂名市林艳梅第九次被绑架，家属聘请律师维权。2018年8月29日，茂名市电白区国保大队队长陆尚辉、电白区610头目陈昌兴一行20多人到林艳梅父亲的家，绑架了林艳梅与林艳梅的外甥吴昭奇，并抢走了电脑、打印机、大法书籍、真相资料2万多元现金。三天后，林艳梅的姐姐吴昭奇的妈妈林丽珍在父亲家又被茂名市电白区国保等十几个警察砸烂门锁入室绑架，一家三口现被非法关押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家属聘请了律师，9月18日上午，律师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了吴超奇。9月27日上午，律师会见了林艳梅。同日下午，家属与律师来到了滨海新区公安分局， 后又到电城镇派出所找办案警察杨贵天，有好几个警察在场。律师向杨警察简单说明了我的当事人无罪，请贵局撤案予以释放的观点，并向杨警察递交了关于林艳梅案律师意见书的法律文书。
严正声明，本周27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8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世人越来越明白，大陆来搞，近几年我几乎每天都到农村讲真相，劝三退。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越来越明白，几乎每天都能碰到感人的故事。下面，我把今年过年以来碰到的几件事跟大家分享一下。一，我帮你宣传宣传。今年一月份，我看到一老一少正在地里干活，就过去送给他们每人一个护身符，并介绍护身符上的内容，告诉他们带着护身符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得到神佛的护佑。那位老者很愿意听，我又接着讲了大法的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的事。老者直接说，我叫刘某某，是个党员，我要实名退出党团队。他的儿子在旁边一直听着，最后也把少先队退了。我最后想留给他们一本酒瓶和一本三退手册。那位老者非常高兴，说你多留几本，我帮你宣传宣传。二，再给我儿子留一本酒瓶。3月13日，我去一个小山村讲真相，在村口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上，看到一位老者正踩着铁梯子给果树剪枝。我走到跟前，大声打招呼，大哥您好啊，忙着呢。他一听有人招呼，忙下来。我上前把护身符递过去，说大哥，我给您送护身符来了。他很高兴地接过去看。我介绍说，这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带着他骑车上树登高都会有神佛保佑的。老伯见我称呼他大哥，我自己60岁出头了，就打量着我说，小伙子，你看我多大岁数了。我看他面色红润，思维敏捷，刚才站在一人多高的梯子上捡树枝。我说您也就60多，不会到70吧。他说今年82了。我惊讶地说，那您肯定是积德行善修来的福啊。老者很高兴地讲他的做人五忌，忌吃喝嫖赌抽，又讲曾经如何拒绝色诱，如何帮助人等往事。我说您这都是按照我们老辈人传下来的要求做人，所以您才这么健康长寿。可您一定知道和经历了中共对我们老祖宗传下的文化的破坏，所以现在社会道德如此低下呀。随后我拿出一本酒瓶说，老伯您看看这本书，这里面讲清了中共干的那些邪恶至极的事。我们聊了20多分钟，老人曾经做过邪党的团支书，没入过党，答应退出邪党的团队组织。最后说，再给我儿子留一本酒瓶吧，我儿子是村支书，我得让他好好看看。我说好啊，如果他想退党的话，可以打书后面的退党电话。老伯嘱咐我注意安全，一路上我真为众生得救而高兴，更为师尊的慈悲等待而感激。三，我们真是太幸福了。3月20日，我看到一家三口正在给地里的果树施肥浇水，我过去先跟男主人招呼，兄弟，忙着呢，给您送平安符来了。他一看我就高兴地说，原来是你啊，我听过你讲的真相了，这是你弟妹，那是我儿子，你也给他们讲讲真相吧。我非常高兴地给他们讲了真相，还给他妻子和儿子都用真名做了三退。临走，我把三退是福的真相资料递给他们，他妻子接过去翻看了几页，忽然由衷地说，我们真是太幸福了。我心里知道这是众生得救后发自内心的高兴，谢谢师尊。四，法轮大法好，李大师万岁。3月28日，我把真相资料发完了，手里只剩下5个写着法轮大法好的车挂， 做得很精美。我看到回家的时间了，就一边往回走一边想，若路上能碰到五个人该多好啊。一会儿真的看到五男一女在地里挖树苗呢，我走过去还没打完招呼，其中两个男的就说，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了？可能我经常来这里讲真相，听过真相的都能认出我来了。我把车挂拿出来，他们几乎是一抢而光，但有一个人说不要。先前那个人说，这么好的东西你真不要吗？接着就讲自己带着真相护身符如何的受益。另一个人随后也说，大法教人做好人，甚至喊道，法轮大法好，李大师万岁。我在旁边看着真是高兴，明白真相的众生在自觉地传播着真相。当那个人在说中共邪党如何腐败，他自己如何被中共邪党伤害时，我借机给他们讲了三退保平安的意义。四个没有听过真相的人都纷纷做了三退。先前说不要车挂的那个人主动要了一个护身符。每天这样类似的事很多，感人的场面也很多，限于我的写作水平有限，表达不出来。
人心与因果。近一个月，公检法司部门恶报频发。据明慧网报道的8、9月发生的恶报案件的不完全统计，遭报应的25人中，4人在省人大或政协任职，3人曾任市长或市委书记，18人在公检法司部门任职，包括3人曾任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4人，国保1人，派出所所长一人，戒毒所所长一人，法院院长4人，检察院2人，公安厅一人，司法厅一人。也就是说，18人曾在具体执行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部门任职。中共自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动用国家机器对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实施洗脑、酷刑、关押、劳教、判刑。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毫厘不爽，恶报也在这些部门频频发生。以下所列25人之中，至少有21人事先得到过足够的警示和劝善。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勇气停止作恶，被中共牵着鼻子一条路走到深渊。无论多么位高权重的作恶者，一旦报应到眼前，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一，引火烧身丧命，河南新乡牧野国保大队长钱林遭恶报。二，原辽宁省政法委书记丁世发遭恶报，呈植物人状态。三，吉林榆树市常务副市长赵国军遭恶报被审查。榆树市副市长常健从市政府6楼跳下，自杀未遂。四，辽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科遭恶报，被判16年。
救命的太阳雨，作者山东人。那是2001年4月下旬，具体哪天记不清了。那天天气特别晴朗，南风微微，万里无云。我们青岛自来水公司在延安一路一处主管道分支对接处，需挖接近2米见方、3米深的坑才能对接。我在底下挖，老赵在二层道，就在还有几锹土就完成的时候，万里无云的天空飘来一片白云，突然下起雨来，而且雨点特别大，打到管道上溅起老高的水幕，打到脸上特别的疼。老赵说，上来避避雨吧。我说，就还几锹了，再下来挺费劲的，将就着完成。这时雨更大了，老赵大喊，这雨不行，赶快上。他把我的褂子扔下来，自己上去了，我也跟着上来了。几米处有个小门楼，就到那里避雨了。刚到雨就停了，云也飘走了，怎么还没5分钟？我还埋怨呢，晚下2分钟我就完成了，刚上来又不下了，正晴的天下大雨，这是干啥？奇怪，再干吧。到那一看，我惊呆了，全部坍塌。老赵喊道，哎呀，某某呀，某某，你要晚上了一会儿就没命了，你的命真大，神佛保佑你啊。 是啊，那一刻我真的相信了天地间有神佛。我从小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亏心事，可也没做过什么大的善事，和别人一样在社会上凭着良心为人处事，能在性命攸关大难来临之时得到神佛保佑，一定是因我妻子女儿修炼大法，我明白大法真相，珍惜大法真相。工地上经常有扔掉的法轮功小册子，我都捡回宿舍或给别人看。2002年回家，我带回家好多本，其他我没做过什么特殊的。看到法轮功学员发的小册子上很多明白真相得福报的事例，因此也把我的这个亲身经历写出来。在此谢谢法轮大法的救命之恩，谢谢李洪志大师的救命之恩。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又一起中共体制造成的惨剧。最近安徽芜湖的两家幼儿园给孩子吃发臭的肉、发霉大米等过期劣质食品引起广泛关注。家长在幼儿园厨房发现发黑发绿的大米中有虫子爬，冰箱里放着霉变的馒头，厨房里爬着蛀虫和蟑螂等，但校长和老师吃的米却很干净。家长们非常愤怒和担心，因为食用霉变食物会产生毒性非常大的致癌物质黄曲霉毒素，而且会永久性的破坏肝脏组织。安徽芜湖绝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在中国儿童经历过毒奶粉、毒疫苗、红黄蓝、甲醛、馊饭一系列冲击人的道德底线的惨剧后，不少人在问，素有礼仪之邦之称，遵循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中国怎么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找寻这个答案，就需要来看看是谁在系统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是谁在中国土地上大搞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文革到六四，尤其是1999年到现在仍在进行中的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大家应该不难得出结论。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中共编造天安门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迫害导致上万人被非法判刑，十多万人被非法劳教，数千人被强行送精神病院，受到药物摧残。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了上百种酷刑，至少数千人被迫害致死，大批法轮功学员被强行活摘器官而谋杀，被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中共建政以来对传统文化和道德的系统破坏，对真善忍信仰价值的打压，造成当今中国社会道德底线崩溃。当人们眼睛里只有权力、欲望和人民币，没有任何道德诚信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中共体制是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不然今天就不会发生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残害孩子的事件。只要它存在一天，就会源源不断产生中共制造的没有道德底线的政客商人，如同魔鬼一样吞噬我们的下一代。事实上，每人都是共产党的受害者。推荐朋友阅读《九评共产党》及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里面有详细的阐述。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的上乘功法，学练者以真善忍为原则要求自己，因为对祛病健身、提升道德水平卓著而传播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唯独在中国受到残酷迫害。然而天理昭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所作所为决定了他们的结局。迄今为止，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江泽民已被21万人控告到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100多万各级落马官员中，有一大批是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包括周永康、李东生、薄熙来、张悦等。更有不少公检法司、媒体界人员因参与迫害污蔑法轮功而遭到各种形式的厄运，遭厄运者上至国级高官，下至基层警察，他们有的离奇猝死，有的跳楼自杀，有的患癌死亡，有的车祸丧命，有的成了植物人，有的落马入狱，有的殃及家人惨死。古今中外，迫害正信的从来没有好下场。 请您转告官场的朋友，破坏法轮功的事情千万不要沾边儿。无论是从人间法律、道德良知，还是天理报应角度，都应坚决抵制。不仅如此，在职权范围内保护和善待法轮功学员，就一定会得到上天的护佑而前途无量。中共破坏佛法，必将受到天谴。只有抛弃中共，选择善良，顺应天意，中国社会才会重建中华民族的道德和信仰，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孩子们才能健康的成长。已经有3亿1000多万人选择退出党团队，为了您和中国孩子们的生命和未来，您是否也愿意三退，做出良知正义的选择？
时事评论，打着法律幌子的迫害，作者林展强。今年63岁的山东省青岛市法轮功学员龚丕启是一名退休上校，正团指军官。他退休前任山东省预备役高炮师副参谋长。2017年10月17日，龚丕启去法轮功学员许桂花家串门，被蹲守在许桂花家的警察绑架，被关押在青岛市即墨浦东看守所。2018年5月24日，在青岛市政法委610市北区公安国保大队的操控下，龚丕启被青岛市市北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刑期。2017年7月4日晚，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分局的警察砸门闯入法轮功学员王典国家，将他与妻子于宝芳、儿子王宇绑架，然后打着办案的幌子，明目张胆地大肆劫掠王家的私有财产。2017年7月5日，于宝芳被送往鞍山市女子看守所，仅12天，他于7月17日在看守所内被迫害致死。之后，王殿国被非法关押，2018年4月24日被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到大连市监狱。上面只是众多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真善忍做好人而被非法判刑中的两个例子。这些年来，法院以法律的名义走过场，对众多善良无罪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然后把他们投入监狱，进行精神和肉体的迫害。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死，有的甚至被活摘器官。近来网上流传这样一则讽刺笑话，说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给学生上课，教授讲道，现在是大案讲政治，中案看影响，小案凭关系。一个学生愤怒地把书摔在地上喊道，什么时候讲法律？教授平静地说，把书捡起来，考试的时候讲法律。这位教授一针见血地戳穿了中共依法治国的谎言。自江泽民出自于个人的妒忌，破坏宪法和法律，以权代法，发动迫害法轮功以来，警察肆意非法抓捕绑架法轮功学员，所谓的法轮功案子都成了敏感的大案，都成了政治案件。中共的政治就是所谓的党性，中共要求党员把党性放在首位，要求党员无条件的、盲目的听党的话，跟党走，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微博上曾经流传河南省内乡县法院的宣传标语，标语其中一句是论党性不论人性。该院院长称，当党性和人性冲突时，我们坚决只论党性不论人性。虽然中共喊着依法治国的口号，但是可悲的是，当法院院长把党性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其结果自然是践踏法律，党大于法。党大于法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上十分突出。法院打着法律的幌子，但是却不讲法律，而是根据中共政法委、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的意志，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中共的依法治国只是骗人的谎言。法官只要党性，不要法律，不要人性，不要良知。以党治代替法治，以政治代替法治，法律成了遮盖迫害的遮羞布，法律成为迫害的工具。也有一些所谓的法官公开讲，对法轮功案子只讲政治，不讲法律。中共打着依法治国的幌子践踏法律，对法轮功搞政治迫害。中共的党性是邪恶的，许多法律界人士和律师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毫无法律依据，希望被中共谎言蒙蔽的人们认清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非法性，也希望法官们从党文化中跳出来，找回自己的良知，做一个真正的问心无愧的法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悟修炼有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6日。师父在法中讲，大法弟子呢，每个人都想成为真修弟子，都想成为一个坚定的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作为大法弟子中修炼有素的，正念非常强，自己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修炼有素的，那是没有问题的。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我记得最开始我在读师父这段法时，把修炼有素误读成了训练有素，后来仔细看才发现是修炼有素，所以我后来对这四个字印象非常深，感觉修炼有素的内涵非常大。我现阶段个人的浅层次理解有，坚持不断地一直在修炼，在正法修炼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修炼实践，走过了各种各样的关难，从而有了丰富的经验，知道怎样走好走正正法修炼的路，知道在自身出现了问题，还有外部环境发生了各种变化时，怎样按照法的标准和要求去应对解决，还有对师父和大法从根本上真正有了坚定的信念，修炼成熟了等等。下面我就把自己对修炼有素的各方面的理解与同修们分享，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我理解的大法弟子的修炼有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重视学法，能学好法。我看到这么多年，凡是能从各种磨难和环境中坚定顺利走过来的大法弟子，都是能重视学法的，能学好法的。在这样的大法弟子那里，学法已没有任何外来的强迫的因素，因为无所求的学法已是生命存在的必须的事，就像一个人需要呼吸空气一样自然和正常。对这样的大法弟子来讲，不学法或长期不学法是不可想象和不可思议的事。实践证明，在任何情况下环境中，再忙他们都能坚持学背法，因为他们已从长期的修炼实践中，也就是实修中，从内心中体会到了大法的威力，对师父和大法充满信心，他们在不断的学法中获得师父的加持，补充进强大的能量。他们知道只有大法才能使自己生命从本质上发生改变，只有心中有法才能抵挡这最复杂和败坏的末劫乱世的诱惑与干扰，从法中获得了智慧，才能明辨善恶与真假，从而走出各种磨难，才有足够的正念去救人。他们知道能真正学进法的本身，就是在使自己对应的宇宙大穷的无量众生在被大法救度。而他们也明白，学法时不能流于形式，一定是学懂了法，学进了法，才能得到法，在实修中同化法。因为师父告诉我们，有大法在，你真的把大法学进去了，才是真的在，真的修进去了，真的成为一个真修弟子，那才是有大法在，什么也不怕。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我知道很多同修为了学好法，有更好的学法质量，一直在坚持或已经开始背法，他们克服了畏难的心，不被记性不好 或年龄大的假象阻碍，他们在不断的背法中消除了各种思想中身体上的邪恶与业力，使自己能随时保持一颗慈悲祥和的心态，在遇到观难时，因为心中有法，充实着法，所以正念十足，遇事沉着冷静，意志坚定，不被人心执着、观念与思想业干扰和左右，就能很快闯过磨难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其实，对这样的大法弟子来说，他们时常能体会到学法入心时，融入大法的幸福、美妙和无比的殊胜。一个真正明白学法重要性的大法弟子，就会克服一切困难和破除一切干扰去学好法。其实，我们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与坚定，我们应有的强大正念，我们要想成为师父说的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就来自于不断的学尽了法，学好了法。二，向内找。经过这么多年的正法修炼实践，一个真正成熟坚定的大法弟子已经基本上能随时向内找，遇到矛盾、麻烦、各种磨难都能及时向内找。当然，有的当时就能守住心性向内找，有的当时守不住，过后清醒过来也能找到自己的原因，从而真正提高上来。我记得720之前，师父就给我们讲过，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选自《精进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我认识到，向内找是师父对我们的要求，给我们安排的实修之路。大法弟子时时能无条件向内找时，就是在提高心性，在实修，就是一个真正修炼的人的真实表现，就有师父在管，那不是在承认旧势力，更没有在旧势力的安排中向内找的说法。旧势力是不会让我们向内找的，因为我们在向内找的时候，躲藏在人心执着表现后面的各种邪恶就会暴露出来，被法清除，在后面的旧势力及其安排也会被清除和否定。在人这面，我们向内找只是一个简单的思想表现和行为，但在那极度复杂的宇宙空间中，我们向内找时，很可能就是我们同化法修成的一面，在正法，在超越一切时空，迅速地找到、清除和解体邪恶。这时，伟大的师父也在加持和帮助我们。人这面的简单一面，在无垠的宇宙群体中，可能就是一个无比壮观的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而且我悟到，将来在新宇宙中，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已同化了法，成了不同层次宇宙的主宰者，在其所管辖的宇宙范围内，一旦在漫长的岁月中有局部出现了坏的表现，就会自动迅速地查找到表现后面实质的原因，并用法去归正变异和败坏，圆融和弥补漏洞，从而使宇宙永恒不灭。向内找内涵很深，意义重大，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所以旧势力只会千方百计阻挡我们向内找，或在你向内找时避重就轻，用假象来掩盖真正的实质，让你产生找不到或找了也不起作用的错误认识。我想，在我们思想中反映出来，向内找就是承认旧势力的迫害等等，这些念头本身可能就是旧势力弄来的。这些错误的念头阻挡着我们的实修和升华，使我们不愿或不能向内找。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 已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在这次讲法中，有弟子问，当大法弟子经受磨难时，有的大法弟子认为不能先找自己，应先发正念，如果找自己就顺着旧势力走了。师父说，哎，我通常呢都是说遇到问题先找自己，看自己有没有问题，自己有问题马上改。发正念呢，是真的你知道有魔对某件事情，或者真的是魔在干扰，你得知道它真是它，你发正念。而且呢，这个发正念不要针对什么都发正念，你本来自己做错了也发正念，你的正念这时要真起作用，就整你了。我想，不管旧势力的安排如何恶毒，如何复杂，它只能通过人心执着来起作用。旧势力的一切干扰破坏，也都是因为抓住了修炼人的人心执着的把柄。在法上向内找，就是在去除人心执着，以及他们后面牵扯到和关联到的实质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这本身也正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发现很多时候，只要我们一真心向内找，矛盾马上就化解，磨难马上就被清除了。别忘了，其实我们一直是有师父管的，师父法力无边，无所不能，就看我们能不能真心地向内找，马上改正那个错误。实践中，我们无数次看到，有同修在磨难中真心想找到原因所在，敢于面对在自己这里表现出的问题和错误，想从内心升华上来的时候，师父就会点化，就能找到真正的原因，磨难很快就被清除，那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的。但我也有个认识，向内找是我们时时都应做到的，不能等到迫害发生时，有大的病业状态时，才觉得那是磨难，应该向内找了。其实我们平时在平淡的生活和工作中，各种心性上的触及都是磨难。比如谁说了不好听的话了，谁让你反感生气了，突然间想起谁怎样伤害过自己了等等，这都是磨难，只不过表现有大有小，他们后面都有对应的人心，都需要我们向内找，去掉人心，提高上来，同时也消掉了业力，这样就不容易造成业力堆积太大，形成难过的大难。三，能够不断地总结自己在修炼路上的经验和教训，重视明慧网的交流。修炼的路上有顺利和成功，也有坎坷和挫折，每个人在修炼中都有经验和教训，走过来的各种状态和表现都是将来的参照，而在这过程中能不断地在法上把自己的修炼实践做一个总结，从而有一个理性升华，那这样的升华就是扎实的，提高也是非常快的。而对正法来讲，对将来的新宇宙来讲，这些总结都是一笔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常常能对自己修炼过程做出回顾和总结，能明明白白地去修，知道自己在某一时间的正实法中，在修炼中为什么成功，也知道为什么失败，使自己的修炼更为理性和成熟，同时也可以为其他同修提供参考和借鉴，使自己不再犯同样的错，也使别人少走弯路，促进整体提升，这样做就会使自己的修炼越来越有素。所以有条件的同修应尽量多动笔，写出不同时期自己修炼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投稿明慧网，同时不执着于发不发表，因为我们在写稿时就是一个修炼过程，就在受益，就在增强正念，解体邪恶， 我发现自己在真心地向内找修自己，平和地善意地提醒别人时，在这种状态下写出来的交流稿都发表了的。而一旦目的不纯，想证实自己或没有找自己，看到别人的问题时，言语激烈，用词尖锐，带着指责和想强烈改变别人的心时的稿件都没发表。还有，有强烈求发表的心时也不会发表。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有师父法身和众神看护的明慧网更不会有偶然的事，发不发表都应找自己，看看这时表现出了什么心，去掉它，这就是我们升华的好机会。另外，我们积极的投稿明慧网本身就是在支持和圆融明慧网。若把明慧网比喻成一座辉煌壮丽的宫殿，我们的一篇篇投稿不就是建成这座宫殿的砖瓦木石吗？即使没有发表，我们的投稿也使明慧编辑部多了一个选择，那也是我们的荣耀。其实我们每一篇用心的写稿都在宇宙中有记载，那是大法弟子的荣幸和永远的威德，我们将来一定会看得到。明慧网是师父一再肯定的，那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不可多得的整体交流和提升的平台，无可替代，弥足珍贵。重视明慧网上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那对我们的修炼就是极大的促进。在这么多年的修炼实践中，我体会到重视和尊重明慧网能使我们见证师父和大法的伟大，放下自大与自我，消除狭隘和偏见，扩宽视野和胸怀，使我们的心谦卑地融入到大法弟子的整体之中，在思想中更好地保持修炼的概念，不被外界的变化带动和干扰，不忘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不懈地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四，在法上有主见，又能听进任何意见。我觉得一个能称得上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是有主见的，这种主见来自于不断地同化了法，对法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遇到事都会用法来衡量对错，辨明是非，不会跟人跑，不会人云亦云，不会总被情面左右或被外部环境的变化带动等等。但有主见却不是刚愎自用或强势自我，相反，我们在强势自我时，恰恰是被不好的生命或因素左右，埋没了真我本性，主意识很弱的表现。此时是主意识控制不了身体，身体和思想被魔性操控了。而那种真正的主见来自于法，是符合真善忍特性的。所以在法上有主见的大法弟子，往往心态平和，待人诚恳谦逊，能听进任何意见。能听进任何意见是一个生命的智慧，也是我们有能时时向内找的良好的修炼状态。师父叫我们看到别人之间发生矛盾，作为第三者的我们都要找自己，何况是别人直接针对我们提出的意见呢？当然，这些意见有好听的，非常善意的，提意见的人是我们亲近喜欢的、佩服的、尊重的，这容易听进去。但也有不好听的，甚至非常刺激的，提意见的人是我们讨厌的、反感排斥的、瞧不起的，这时就很难听得进了。但修炼不会有偶然的事，很可能别人来给我们提出的不好听的意见根本就是师父的安排，这时能不能听进意见，那就看我们能不能时时保持修炼状态了。当然这非常不容易，因为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选自《转法轮》。 不过即使当时被刺激守不住，暴跳了，炸了，过后冷静下来，也得回忆回忆别人说的内容，想想自己是否真有这样的问题。往往能这样想时，一定能找到自己的问题，保证是这样。我发现，每当自己这样做了的时候，对别人的怨气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别人造成伤害的愧疚和真心的感激。正法修炼如逆水行舟，修炼的路也很窄，在这条艰辛的路上，邪恶又虎视眈眈，能有别人，特别是同修来提醒，那是我们的福分和幸运。忠言逆耳利于行，非常的值得感谢和珍惜。一个真正想提升自己的大法弟子，一定能听进任何意见，因为去掉执着和不足，改正错误，我们才能升华。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想找那些不足还找不到呢，因为有些执着早已形成自然，我们自己根本都意识不到了。别人能给我们指出来，那不是太好了吗？真能这样认识，那不就是闻过则喜吗？那就是修炼人修炼有素和成熟的表现了。五，修炼中能做到坚持不断。从古至今的修炼中，有两个字最难，坚持。在漫漫的正法修炼路上，真的不知哪里是尽头，特别是天目闭着修的，基本上什么感受也没有的，就更难。而一路上又险象环生，荆棘纵横，磨难重重，有多少歧路，又有多少陷阱。所以祸乱中有多少昔日同修至今没走回来，压力恐惧中有多少人至今没走出来。坚持的坚定的一直走在这条路上的大法弟子，不容易也了不起。别的先不说，一个大法弟子能多少年如一日的每天做到坚持不断的学法练功的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因为在这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干扰，有内在的外在的，坚持下来的本身就是克服了种种困难和障碍的。而在这基础上能去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那就更不简单了。其实我看到不少同修出了很多问题，或处于各种磨难，就是从这每天必做的功课上出问题的，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长期不学法不练功。所以先得坚持做好这基本功课，那才是修炼有素的前提。人往往顺利的时候较容易坚持，但正法修炼不容易，修炼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再加上旧势力的参与和干扰，所以会有坎坷，有挫折，也可能会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错。在挫折和失败中，最容易让人丧失继续前行的勇气和信心。这时，能尽快爬起来，坚持往前走，坚信师父和大法，不消沉，不自暴自弃，不被磨难打垮，不执着于自我，把众生的安危放在心里，这时的坚持就是最可贵的，也是最了不起的。其实，不管一时做得再不好，磨难再大，只要能坚持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那就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众生就有希望。大法弟子应有的金刚般的意志，对大法坚如磐石的正信，就在这坚持中铸就。多年来，一路风雨和坎坷走到今天的大法弟子，每一个人真的都不容易。虽然其中经历过太多的迷茫、心酸、曲折与坎坷，但是有师父在， 有大法在，是师父的大法指引着我们，是师父牵着我们的手，把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从黑暗中、绝路上、歧路上拉出来，引领我们走向光明，走到了今天，我们是最幸运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能成为师父的弟子，能得到大法有多幸运。历史上，一个人想修炼，最难的就是能找到真正能度他的师父。否则，一个人再有修炼的愿望，根基再好，也枉然。而且那些修炼都是修复元神，很多要一世一世的还命，才能有修炼的机会。很多在修炼中，一个错念就会永远失去修炼的机缘。很多即使说修炼圆满了，其实都没出三界。很多没有真佛度他，拜了假佛，苦修成了，上面也没有天国要他。到哪里能找到这样的师父，能真正度他，保护他，教给他能真正修炼回生，提高层次的大法，能给他消业，能给他平衡好生生世世和各个层次的一切，为他善解一切冤怨，让他一世就能修成。在他动了无数错念，做了各种错事，甚至背叛了师门时，仍在给他承受，给他修炼的机缘和机会。想一想，能做到的，已经给我们做到这一切的，是谁呢？不就是我们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吗？我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太幸运了。这种幸运是万古难遇的，是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为此大穷从祖，宇宙正法仅有的一次，将来永远永远也不会再有的，太值得我们珍惜了，也是旧宇宙历史中所有生命应该万分珍惜的。我们有这样慈悲伟大的师父，如果我们都不能被救度，那还有谁能度得了我们呢？我们一定要珍惜，即使以前再糊涂，现在明白了，从下一秒开始，我们就开始珍惜，一定要做一个师父说的，成为一个坚定的，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怎么办呢？我想，那就是坚持，坚持不断地学好法，坚持练功，坚持实修向内找，坚持正实法救众生，一直坚持到跟师父圆满回家的那一天，成为各自世界中众生无限敬仰的，从最艰苦、最复杂、最败坏的末劫乱世中走出来的，经过了千锤百炼，有着助师正法威德的主与王。
从修同修到修自己，对我认识的同修，我总是能找到他们的不足，自己针对同修们的不足，对照师父的讲法，反复找出同修不在法上的问题所在，然后再到同修学法点上交流。当时同修们会修，看到我对他们提的问题都在法上，大家都欣然接受，并且还当面夸奖我悟得对，还说我学法学得好。听了同修们的夸奖，我不知道找自己，还生出了欢喜心，再加上显示心，自己觉得高高在上，岂不知这正中了旧势力的圈套，上了旧势力的当，让我放大了这些人心， 接下来使自己变本加厉地继续做着所谓帮同修的事情。这些年的表现，现在看来自己简直就像一个小丑。2016年，我从同修的举动看到自己做的事情有点不对劲儿，反思自己，我这么与同修们交流，不是耽误了同修们学法的时间吗？我这不是帮同修，我是在起着旧势力起不到的反作用。认识到这些后，我放弃了两个小组的交流，认认真真地在现在学法小组学法，可自己的旧毛病不断地翻出来。在这两个小组学完法后，也少不了进行一番交流，都是以自己为主讲人进行交流，同修们只当听众，可自己的交流都是针对同修们，表现得如何不在法上，如让同修们看到自己包书用的纸是否有问题，回家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练功动作到不到位，发正念倒不倒掌，家里还有没有没清理净的写档书和画等等。在小组里发正念时，自己根本静不下心来，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尽管不是马上提醒同修倒掌了，但是心里还是放不下。记得有一次，一个老同修学法时用手抠脚丫，同修们其实都看到了，只有我直言不讳地提出来了，告诉同修不能这样做，这行为是不敬师不敬法。当时老同修无话可说，虽有些不好意思，还是立马当着同修们的面就改正了。尽管我说的没错，可出发点不对呀，表面上是提醒同修敬师敬法，其实却有炫耀自己的成分在里面，显示自己悟性高法学得好，隐藏在这些话语背后的是显示心，抬高自己。这种修表面不修实质的自我抬高、自我膨胀，发展到再后来，生出了瞧不起同修，看谁都不顺眼。记得2017年4月的一天，那日是学法日，我被一位同修请到了他们的学法小组，想让我跟他们交流交流。那天我自己毫不客气地用自己悟到的一些法理与同修交流，将近三个小时的交流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说。那天我耽误了同修们学法的时间，第二天是那个小组救人的时间，因为应该学法的时间让我给耽误了，他们没有学上法，救人时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一同修在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到绑架，后来被非法判刑三年，至今还在监狱里。现在每当想起此事，我都不会原谅自己，总感到同修遭绑架，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己这种看同修修别人，平日里想起的法理都是针对同修的，而不是按师父要求向内找自己修自己，展现给同修的都是金玉其外。我悟到了这些后，下决心修掉这些人心。今年开始，我用心学法向内找，我对师父各地讲法一本一本的学，特别是师父今年的新讲法下来后，我反复通读，一口气通读了十几遍，认真思考，对照师父的讲法找自己的问题。我终于认识到了，一切都是自己这儿出了问题，拧劲儿了，自己像个手电筒一样光照别人，向外看修同修，不对照法找自己，不修自己，光去找同修的问题，没有做到无条件的找自己。跟同修的接触中，我就会看到同修们表现出的自认为不符合法的言行，拿同修的短处和自己的长处相比，走魔道而不自知，我就是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的妄自尊大，太危险了。幸好师父的讲法点醒了我，我终于会修自己了，我终于明白了，每个同修都有师父在管，用不着我指手画脚来教训同修。师父在美国西部讲法中说，我经常跟大家说这样的情况，就是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各自找找原因，我这儿有什么问题， 自己都找找自己有什么问题。如果第三者看见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矛盾，我说那个第三者都不是偶然让你看见的，连你都要想一想，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他们的矛盾？是不是我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啊？是啊，如果每一个同修都能好好修自己，遇到矛盾都能无条件地向内找修自己，都不指责别人，哪里还会出现让我们看不上的人和事呢？现在我知道了，自己虽然说是修了20年了，可根本不会修，对师父的向内找的法理只局限在感性认识上，没有从理性上认识到法理的内涵。我现在能有如此的体会，非常感谢十几年来风风雨雨和我一起走过来的同修们。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会从仰面修同修中走出来，真正做到低下头来修自己，让自己那颗不安静的心稳定下来，静心学法，无条件地向内找，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个人近期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